以色列袭击卡塔尔。2025年9月9日下午，卡塔尔首都多哈发生一系列爆炸，震动了整座城市，莱格泰菲亚卡塔拉地区上空升起浓黑的烟柱。目击者、照片以及路透社的现场报道证实了9月9日多哈发生的多次爆炸，莱格泰菲亚加油站附近升起烟柱，该地区毗邻由卡塔尔埃米尔卫队守卫的住宅区。紧急车辆迅速被派往该区域。与以色列在过去许多行动中拒绝发表评论不同，以色列国防军 IDF 和辛贝特在数小时内发表声明，声称这是对多哈哈马斯领导层的联合精准打击。以色列官员将此次袭击定位为2023年10月战争后针对哈马斯的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违反国际法。2025年9月9日对多哈的袭击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它代表了对国际法律秩序的直接攻击，以及使国家和人民能够进行和平谈判的脆弱架构的攻击。本章探讨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袭击的法律维度，然后考虑对未来调解努力、停火谈判以及提供外交空间的东道国安全的象征性和实际后果。联合国宪章第24条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以色列在未经卡塔尔同意的情况下在多哈进行的袭击明确属于这一禁令。卡塔尔是联合国主权成员国，毫无疑问，其领土在没有有效例外的情况下不得被合法攻击。唯一公认的例外是第51条规定的自卫，当一个国家遭受武装攻击时触发。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对哈马斯援引了自卫权，但将这一理由应用于在卡塔尔保护下居住在多哈的哈马斯成员，充其量是站不住脚的。卡塔尔并未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多哈的哈马斯谈判代表正在参与外交谈判，而不是积极作战。有时被引用以证明跨境反恐打击合理性的无法或不愿原则，仍然是极具争议的，并且在应用于积极参与外交的合作国家时，从未被承认为合法。简而言之，以色列在卡塔尔的行动无法合理地辩护为自卫，这是违反宪章的武力使用，根据大会第3314号决议等同于侵略行为。从罗马法到维也纳公约，使节的不可侵犯性一直是外交的核心规则，谈判者即使是对手也保证了安全通行和保护。国际法院多次强调这一原则，最著名的是在德黑兰人质案中描述使节的不可侵犯性为国际秩序的基石。尽管哈马斯不是一个被承认的国家，但其谈判代表被卡塔尔正式邀请进行停火谈判。通过接待他们，卡塔尔提供了安全行为保证，国际社会将他们视为功能性和平使节，类似于多哈的塔利班谈判代表或哈瓦那的 FARC 使节。因此，针对他们的攻击不仅违反了卡塔尔的主权，还打破了谈判不可侵犯性的保护面纱。此次袭击对卡塔尔本身构成了严重侮辱，对其首都的袭击危及平民，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破坏了其领土完整权，直接破坏了其作为中立调解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在国际实践中被确立为对和平的贡献。根据国际法，卡塔尔有权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武装攻击，从而可以援引第51条自卫权，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寻求补救。对外交的冷淡效应。此次袭击的象征性信息是毁灭性的，任何主办和平谈判的国家都可能变成战场。如果谈判者可以在他们的酒店房间或外交住所成为目标，那么东道国将犹豫是否为调解提供领土。谈判者可能因害怕被暗杀而拒绝出行。外交调解者如联合国、卡塔尔、埃及或挪威可能失去作为安全担保者的可信度。多哈袭击模糊了战场与平民首都之间的界限。住宅区、加油站和周围的平民社区因外国军事行动而受到威胁。这破坏了国际人道法的一个支柱区分原则，并警告其他东道国，仅因参与和平建设，其民用基础设施可能成为附带损害。调解者依靠信任和中立蓬勃发展。通过在多哈发动袭击，以色列隐晦地将卡塔尔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长期的调解者标记为不安全场所。其效果是使卡塔尔的调解失去合法性， 并阻止第三国提供类似服务。冷淡效应是及时的，冲突各方可能计算，现在主办和平谈判会使你的首都成为目标。这一违反行为超出了卡塔尔，它向世界发出信号，和平谈判是合法目标，外交保护是可以牺牲的，中立国家无法保证安全。这样的先例侵蚀了联合国宪章第33条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并削弱了已经脆弱的国际冲突解决基础设施。以色列作为一个流氓恐怖主义国家，通过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袭击一个联合国主权成员国的首都，以色列表明他愿意违反国际秩序的最基本规则。这种行为并非孤立，他遵循了更广泛的域外暗杀、定点清除和无视东道国主权的模式。一个流氓国家不仅由意识形态定义，还由对国际规范的持续违抗定义。没有合法理由使用武力，无视安理会决议，超出法律界限的扩张主义或域外行动。在所有方面，以色列在多哈的袭击都符合这一描述。在居民区针对和平谈判者带有恐怖主义的特征，为政治目的使用暴力，危及平民，不仅是针对哈马斯，还有对卡塔尔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恐吓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不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行使国家权力的恐怖主义实体。卡塔尔的回应：一个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其公民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以色列的袭击使两者都面临危险。卡塔尔外交部谴责这一事件为懦夫般的犯罪袭击，强调袭击针对的是居住哈马斯谈判代表的住宅楼。多哈谴责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侵犯卡塔尔主权。政府宣布立即进行最高级别调查。卡塔尔作为美国盟友的独特影响力。卡塔尔拥有乌代德空军基地，这是中东最大的美国军事设施，并被指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友。华盛顿依赖卡塔尔在该地区的力量投射、后勤和调解。美国历史上一直使用其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对以色列的批评决议。这种外交盾牌使以色列能够相对不受惩罚地行动。然而，卡塔尔现在有可信度主张，美国对以色列的持续保护损害了卡塔尔自身的 sovereignty 和安全。驱逐美国大使馆，如果美国继续保护以色列，这是一个激进但合法的外交措施。重新考虑美国基地，如果基地被认为无法保护卡塔尔或默许支持以色列行动，则暂停或终止东道国协议。第51条自卫，卡塔尔有合法权利将此次袭击视为武装攻击，并按比例回应，无论是通过军事措施、网络行动，还是对等的 diplomatic skill/ 经济行动。结论：以色列对多哈的袭击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流氓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主权的最基本原则。卡塔尔作为美国盟友和关键美军主机的独特地位，现在面临一个深刻的决定：接受美国在安理会对以色列的持续保护，还是通过要求变革来维护其主权。如果华盛顿拒绝，卡塔尔既有合法权利，也有对其公民的道德义务采取极端措施，从驱逐美国外交和军事资产到援引第51条自卫。这一选择不仅将定义卡塔尔的外交政策，还将定义国际法本身的公信力。